第十七节，真的技巧与人类一样古老，人类的众多能力。1980年10月15日星期三晚上8:55，今天在午餐时，我念了真为即将出版的诗集最近写的一些诗，我刚打好周一晚上的课的最后几页。我问真，他对我最后的注觉得如何？我在想，真在没有借助任何现代的助力之下，为赛斯说话的能力与古代的人曾表现的能力之间有没有任何转世的关联？那时照赛斯所说，古代人曾经能够在脑海里携带着他所有的历史，正如古代人并没有我们如此习惯的新闻媒体，真也在没有所有那些现代助力之下替赛斯说话。我并没预期赛斯今晚就会谈到这相关的资料。晚安，赛斯，晚安。现在鲁伯的技巧古老的与人类一样古老，而的确没错，所有你们的艺术、科学和文化的成就都是自发的精神和生物过程的分支。有时候我相当小心地选择我的用字，因为我明白可以被放在它们上面的种种不同的诠释。也许以下的解释会将我的意思表达得更清楚些。首先，如我近来常常提到的，推理心是自发的激发的，人类在其自身内包含着所有，举例来说，形成一个文明所必要的自发属性。当然，你们所有的理性活动，你们的政府、社会、艺术、宗教和科学，都是在人类结构里与生俱来的内在才能之具体实现。就拿你们戏院里的电影来说，这些是在你们时代里人类自然的演戏才能的具体化。演戏在人类的行为里是个极为重要的特性。举例来说，早期人类自发地扮演着其他动物的角色，他扮演一株树、一湾溪流、一块岩石。演戏变成了一种教学方法，一种传递资讯的方法。人类永远拥有他所需的所有知识，要务在使他能具体的为人所得。像鲁伯这类人，以许多方式转移内在的知识，借由演出它，借由唱歌或跳舞，借由在山洞的墙壁上画出影像，将这种资讯实际的利用，则是知性的工作，因而直觉与知性能携手合作。那是人类以一种更直接的方式处理自发的知晓。9:10，要解释所涉及的形形色色、浓淡不同的心理学是非常困难的。以你们的说法，早期人类的确以一种更自发、更自动，却并非没头脑的方式行事。如果你记得我们最近的书《群体事件》前面的部分，那么这资讯该恰恰合适，因为意识是由内而外的露出的。动物喜欢戏剧，而他们以自己的方式做戏，只有人类可以自由地转移他的内在资讯。举例来说，他能够形成许多不同种的文化，他以众多的方式整理他的科学、宗教和语文，但永远必须有一个内在资讯向外进入感官世界的转移。现在仍然是如此。就皮而言，人类的才能并没有衰退。举例来说， 思考就与一向的那样是自动的，只不过你们的文化以强调你们所谓的理性思考方式来整理种种不同的元素。当人类需要某种才能时，他们便伸到前方来，就如鲁伯现在的例子，当你在画画时，你也在转移内在知识。早期的画家画画以与人分享他们在梦中看到的影像，换句话说，他们在睡眠中练习做梦，因而也学会以物体的影像尺寸来想。而在他们真的移动物体之前，在他们心中将物体移来移去。诗是艺术，也是科学，它传达了有关人和宇宙的相当必要的资讯。对于许多山洞里的话，也可以这样说，那时你们所有的，你们现在仍然有，虽然你们并不那么觉察它，是在内在与外在感官之间一个绝佳的渠与语，借由吟诵、舞蹈、作戏、绘画和说故事，人们自发地将内在感官资料转译成实质的实现。身体的感官只把你自己的敏感度的线索呈现给你自己而已。鲁伯转译我给他的画面，却并没有意识地觉察到，他是以一般的说法正在收到资料，或在翻译它，它必须被分解，尤其是按照一个时间架构来分析，然后变成能够利用你们文化所持有的世界观的观念。每件东西都必须被弄歪，以适合非常坚信物质优越过心智的那种生物的观点。那种生物是沉浸在一个特殊的生物架构里的。9:27，我无法忽略那些信念结构，否则我所说的会真的变成令人无法理解。所有这些都自动的被照顾好了。现在人类有形形色色的才能，每个都是必要的，每个都增益了你们的整体成就与属性。有些个人选择专门化，在许多次的存在中都跟随着才能的特定方向，不过都将这些与他们生于其中的时代配合。就彼而言，你俩都曾是说法者，方法可以改变。你们可能透过绘画或音乐，透过出神活动来说法，但你们会专长于内在感官的应用，并专长于转译人类的内在知识，将它带到被认为是官方意识层面的普通意识层面上。9:35，你们知道声音是什么？然而如鲁伯所知，你们认为的声音只不过是声音的许多频谱之一而已。举例来说，除了将内在影像转译成画之外，你可能不知不觉地在将感官上看不见的声音转译成影像，以一种相当不可能描述的方式。若说我们的课实际上将多层次元的影像转译成了字句，也一点不假。对于我所说的那种影像，你们没有文字可形容，因为它们并非物体，也非物体的画面，也非影像的影像，反之却是内在的次元，每个都是分开的并且发光的，是相连的知识三临境。在它们内有比你们目前能开始想象的还要多的实相。到某个程度，我必须从那些实相旅行到你们的理解力里， 将我自己挣脱开来，以便形成一个永在改变、永在活动、永在移动的存有，可以同时在此地讲话而在彼地现身，所以我同时是既远又近的。不过那个与你们的距离也代表了人类心灵所及的范围，以及它由之形成的心理活动的广大走廊。你们的世界也是由此浮露出来的，因为世界是如此组成的，每一个世界都是另一个的一部分，并没有不相连的，并没有一个心理的或心灵的地方或空间，在那儿那些世界彼此分开的存在。因此你不能说一个世界是比另一个进化的较高。9:45，现在由于以前曾有的一样多未开发的边疆，而并没有会毁灭意识或终止地球生命的大灾祸，当你以地球的毁灭或世界的终结来想的话，你想的当然是时间的连续以及开始和结束。从你在空间与时间里的观点看来，仿佛行星们来了又去了，恒星陨落了，而当你向外看入太空，看起来则像是你向回看入时间，不过在存在里有伟大的悸动，与你们所了解的时间毫不相干的悸动，却是与强度相关的。以最深远的说法，世界永远存在，并且永远将在。它改变它活动的模式，它来来去去，但在它的来与去中，它永远是它自己。对我而言，那是极为简单的，但就你们的观念而言，它可能仿佛暗示了不能相容的纠葛。这节结束，再次的，我要给我们的朋友一个备忘录，要信任形成他自己影像的宇宙之伟大力量，要信任他的自发性，以及他身体想要放松、移动和创造的自然冲动。当他们以他们自己的节奏显示自己时，祝你们在你们甜蜜的屋子里享有一个亲爱而舒适的晚上。等下有篮球赛可看，还有在你们的时空里如此特定的所有可爱东西。谢谢你，赛斯，晚安。9:56，哇，我真的出去了，真说。那真的令我震撼，你能知道你在外面那么远，带着所有这份能量，但你却无法跑得更远，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同时这又是如此简单，在某方面来看，这节课是有些不同的，我的感觉是我不同。虽然我并不知道你记录了些什么不同的东西，现在我在看着钟，而看来仿佛你是如此遥远，以至于好像我得花4小时才回得来。但在课中我对时间并没有任何感觉，这节真的是非常好的一节课。注释一：真诗集的名是，如果我们再活一次，或公开的魔法和私密的爱，于1982出版。诗是真自童年时的最爱，而终其一生，诗都一直是他有力的创作因素。的确，在他一些最早期的诗里， 我们发现到许多年后赛斯要加以详述的观念，如赛斯在1979年告诉我们的，在深远的意义里，真都是个诗人。当真由他已写好即正在写的诗里选出这本诗集中的诗时，他一直在随。如果我们再活一次，志行增长，真也为那本诗写了三篇引言。以下是他第一篇《诗与人生的神奇之道》的起头。至少对我而言，诗就像爱，暗示了对人生的一种神奇之道，与大家接受的对世界的理性看法相当不同。也就是说，诗带出生命隐蔽的细微处，他喜欢在光是对准知性的意识看来，仿佛相当分开的事件之间形成呼应，并且透露出，当我们最顾虑到理性的思考时，我们相当忽略掉的通常隐藏着行为的暗流。实际上，那种视野包含了他自己自发的合理性，并且往往提供给我们比纯粹知性的答案更令人满意的答案。